慈母是爱火重燃的七个要素。爱火重燃，我花了几年的苦功去钻研现代最近半个世纪来啊，在美国这边最好的一些婚姻家庭治疗学派。然后我尝试着把这些最有成效的一些学派把它加以一些综合整理。我想我过去的临床的经验也帮助我在这个整合的工作上能够有一些融会贯通。发现在一些治疗比较有效果的一些学派之中竟然有一些共通的要素。然后我把这些共通的要素归纳整理成七个要素之后，发现这七个要素竟然都是在圣经里头早就有的。但是我想在世俗的学术界就是花了大概50年的时间慢慢摸出这些非常重要的原则。这套东西是平常我拿来教导一些专业的这个婚姻治疗者用的。但是今天我要求神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把这些相当复杂的东西，希望我能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 commitment， 就是委身。在世俗的婚姻学界，他们发现婚姻治疗要有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夫妻之间他们愿意能够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我们通常会鼓励，希望这些先生和太太们他们能够至少在3个月之内好好的来为自己的婚姻家庭好好的来重新尝试一次。跟他们订一些条约，也就是说如果要婚姻治疗非常有效的话，他在这3个月之内他要尝试的去放弃他酗酒的这些行为。如果有外遇的话，也要把外遇至少在这几个月中间暂时停掉，再决定要不要继续。那婚姻暴力的这个先生打太太的这些行为，也在这3个月之间要暂时停掉。大家会想这个甚难，这是很难，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那个是最理想的状态。双方不肯一起来的时候，通常还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在短期内，最好是能够3个月，或是至少30天内能够好好的重新委身，一起来做好好的一次努力。但是这个规则有一点例外，比如说大概有10%到20%打太太的这种个案，马上就做这个婚姻治疗是不合适的，一定要从这个法院来帮助那个打太太的那个人，或是有的时候很少见的但是有受先生的那一个人。对，预先接受一些个人的或是群体的治疗，治疗到一个地步，然后婚姻治疗变成是同时进行。在那种情况下效果最大。碰到外遇的情况，特别是那个先生这个还不想重新回到婚姻，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这个外遇的受害者，就是那个原配，他自己本身要先接受这个单独的心理治疗。因为这中间他的创伤需要先得到一些医治，他有办法好好的计划怎么来处理整个事情。处理外遇是一个高难度的事情，因为你刚开始就要逼那个有外遇的那个人来啊跟你一起接受心理治疗的话，那正好它的效果会正好适得其反。我想昨天大家已经听过分析这个追逐者跟逃避者的那个现象，在外遇关系里头，那个有外遇的人通常就是逃避者，留在婚姻中间的原配是一个追逐者，他要叫那个有外遇的人跟他一起来接受婚姻治疗，这就是一个追逐的行为，反而会把对方逼得更远。他这个追逐者要叫有外遇的那一方来跟你同时接受治疗。也就是说，有外遇的这个人，他想要逃避。那留在婚姻中间的这个原配，要叫他一起来接受婚姻治疗的时候，那个原配的行为其实是一个追逐的行为，也同时就是一个最不智慧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那这方面的关系相当的复杂，因为在时机不对的时候勉强对方一起来接受治疗的话，对方可能勉为其难来一次，然后他就说，你看我听你的话我已经做过了，没有用。所以这中间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在打太太跟外遇或是这个酗酒吸毒这几件事情上面，这种时候的包容忍耐很多时候都是deadly， 是最危险的一种做法。尤其是打太太的情形，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外力强迫的介入，这个整个婚姻系统就一起陷入恶性循环里头去。这个第一个要素尾声，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圣经上经常强调的一个事情，神所配合的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摩西时代准休期主要是因为人的心境，离婚是一件很不得已的事情，能够复合总要尽量的复合。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处理原生家庭的问题。那这个题目我前面三天的重点都放在这上面，所以到现在我希望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情绪过敏，什么叫做心理按钮。这半世纪来最有效的一些世俗上的婚姻治疗学派，他们都会花非常多的时间，至少50%以上的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同时我在昨天也讲过，如果说你目前的人际关系婚姻关系相当的好，也许你没有必要要回去抛垃圾，但是如果你现在人际关系跟婚姻关系出现问题，很多时候回到过去的经验中间去松松土，对你会很有帮助。你才不会像一些所谓的 strong silent type， 就是很强，我什么都行，我不需要任何帮助的那种人。 平常非常重视自我控制，特别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很会为自己的遵守中国古人的名训而为傲。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人最强调喜怒不形于色。他能够修到这个自制的功夫的时候，他觉得很骄傲。却没有想到哪一天不小心去看了一个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我这个个案就一下子从一个铁汉哭得像泪人一样。你知道这些看起来非常强壮的水牛，它是会抽筋的。一抽筋起来是不得了，是大大的抽筋。但是当他眼泪出来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比较温柔的人，他的家庭关系也得到一些医治。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我们很感激我们的父母亲，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这次在东部替东部的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做一个研习会的时候，我给他们做了一些经验性的学习。啊，其中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庭是完美的，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对他非常好。啊，我最近几天看到他们在，因为他们在东部，他们就是啊建立了一个电脑的 email 的网路。我在他们互相的通信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这些信息也给也是啊寄给我。我就看到几位弟兄姐妹，他说他实在没有想到，竟然在这样的经验学习之中，会突然的悲从中来。因为看到父母亲虽然是非常的爱他们，但是父母亲也是人，那不知不觉之中曾经伤害了他们很多地方。我通常在做婚姻治疗的时候，或是亲密关系治疗的时候，我都会问几个问题，也就是比如说，你在小的时候你最需要，心理上最需要得到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你跟自己的父母亲相处的时候，你最感激他们的地方是什么？让你记忆最深的是哪些事情？我也问他们，跟你父母亲住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让你觉得最伤心的又是哪些事情？然后我就帮他们注意，让他们不要在现在的亲密关系中间，不要变成像现在的配偶讨债的人。我前几天已经提过很多的个案，很多的例子。我也强调说，我们在过去有很强烈的创伤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过去，用一个新的眼光来重新检视过去的一些情绪经验。我昨天也提到我太太的这个回到圣诞节回到台湾去，以前的这个记忆中的一条大河，现在从成人的角度来看，竟然是一条小沟。很多过去的情绪经验，从小孩子的经验之中，这些经验是这么的强烈，是可以这样子的持久。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眼药，擦亮我们的眼睛，我们重新回去看那些问题，不要去逃避。因为有的时候当你的眼泪出来以后， 你里面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原本那个压力会降低。
眼泪出来以后，
男人会很
厉害。你的那个心灵之窗会被洗得稍微干净一点。你才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很多时候在做这些比较深度的心理治疗的时候，如果有父母亲在场，如果运用得当，这是非常好的治疗的机会。记不记得我昨天跟大概前天还是昨天跟弟兄姐妹们提到，有一位很害羞的这个过敏医生。他的太太是一个艺术家，记不记得？这个先生成长的过程中最痛恨的就是人家不公平。太太在自己的父亲身上受了非常的多的伤。最痛恨的就是人家不给他特别的注意力，不特别的去爱他。所以一个越要 special， 另外一个越要公平，这两个人就斗得不可开交。造成恶性循环。在治疗这个个案的时候，我花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他们来了解这个中间发生的恶性循环。但是天助我也，我应该说神助我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治疗机会发生，并不是我刻意安排的，但是我就把握充分的把握住那个机会，变成他们整个治疗这个突破的关键。什么事情呢？大家记得这个艺术家这个女孩子，她从父亲身上受了很多的伤，所以每次先生不给他特别注意力的时候，无形中他眼前的这个先生就好像变成他过去虐待他的父亲一样。哎，这次机会来了，他的父亲竟然来，这个女孩子的父亲竟然到家里来拜访他们，跟他们同住几天。你要知道，很多家人重新团聚的时候，很多过去的问题都会出来。刚开始住一两天没有问题，第三天这个太太就老是觉得又被他爸爸压制，又被他爸爸迫害。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就很多情绪过敏就重新发作。这个时候我就趁机教这个先生，这个时候是你翻身的日子来到了。趁着在这个时候对太太特别的好。先生过去本来是坏人的，在这个时候变成好人，让原来的坏人还是当坏人，就是那个爸爸。这下子太太真的是可以分清楚，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先生也借着这个机会了解到他的太太原来是多么的被他爸爸所伤害。请注意，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向我们的父母亲讨债，因为我们父母亲很多时候都是尽他们所能所懂的来爱我们。从来也没有人教他们要怎么爱，怎么医治自己的创伤。所以我们学习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就把一代一代相传这个咒诅从我们这一代就砍断。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学习的人，做一个能够自我反省的人。如果一个心理治疗使你落在这个 victim 这个牺牲者的这个角色里头，你一直抓着这个角色而没有办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饶恕的时候，这就是最糟糕的心理治疗。
但这个还是很差的创伤治
疗。但是还好，有很多比较好的心理治疗。
但他说你们，然后不好好去创伤治疗。
他可以让你去擦干自己的眼泪，医治自己的创伤之后。
他又帮着他赚了哪里？医治创伤治疗。
赚钱，迈进。
赚钱迈进。
甚至到将来，可以跟过去伤害自己的这些人，能够中间达成一个更好的关系。等一下，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些例子。那这个处理原生家庭的这个事情，更是圣经里面所经常强调的一些原则。你只要看看诗篇139篇，里面强调要自省。要神来帮助我们鉴察自己的心。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的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跟心理学的研究不谋而合。深度心理学专门研究人的心理自卫机转 defensive mechanism， 看人会怎么样自欺。哥林多前书8:2也这样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抱着一个谦卑自省的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下面一点是自我抚慰，但是我要把这个留到最后讲。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是并肩作战。这个也是圣经里头的一个原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经常的强调，我们不要老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忘掉自己眼中有良目。要看到自己在整个过程中间，通常自己也有一些 contribution， 也有一些自己也是造成问题的成因之一。这个原则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看清楚。在你眼前这个最亲密的敌人，并不是你真正的仇人。他很多时候只是不小心按了你心中地雷，触发你心中地雷的人而已。很多的伤害都是从过去而来。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你的枕边人，并不是你最亲近的人。真正的敌人是撒旦。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彼此，而是两个人中间所发生的这些行为的性啊恶性循环。真正的敌人可能是你们生活中间的忙碌。现在这个社会对婚姻家庭太不利了，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花园，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时间去浇灌它。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很好的花朵，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做好的园丁。我们经常就是随心所欲所欲，在大太阳之下去撒了非常多的肥料，就把这些花园都堵死了。动机很好，问题却很大，伤害了别人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并肩作战包括要自省，看清楚自己的行为怎么样造成别人的伤害。更要注意到两个人的共同敌人是你们行为中间的那个恶性循环的模式。举个例子来说，先生晚回家，太太心里就火大了，煮个晚饭等了你半天，菜都凉了，到现在才回来。先生如果好几次都连续这个啊，有好几次这种前科的话，太太更是心里火大。 啊，太太到院的时候，
当太太有头晕的时候，
先生就更加的不想回家。
先生，我很担心你的发挥。
先生呢不想回家，又造成太太心中的很痛苦。
你要先生，你的发挥在做做一种比太太更高的痛苦。
那这种恶性循环是我们经常见的。
这种毛病很往往是整个肚子都有。
但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辅导。
你为了说回家聊意外的辅导。
不一定是专业辅导。
你也可能是心理辅导。
你可以帮助这对夫妻，特别是这个太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动机跟行为可以分开。其实这个太太的动机，她是很想念自己的先生，要跟自己先生有心连心的感觉，希望先生可以跟她比较亲密。但是，她讲出来的话却是死鬼，怎么又风流到现在才回来？那这个这句话让先生心里很难受。就逃得更远。其实先生晚回来。很多时候是为了家在努力，想多赚几分钱。先生晚回来。也有很有可能是他很害怕在家里制造新的冲突。因为很多男人很怕吵架，觉得吵多了对婚姻关系不好。啊，等一下有机会我就跟你讲一些实验，让大家看到男性跟女性真的很不一样。我们看下一点。下一点是存款训练。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了，我到这边还没有提过的事情。就是你们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中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银行的账户。如果说你为对方啊，你一个微笑替对方倒杯水喝，你等于是在自己的关系账户里面存了一笔款。所以你赞美、你服侍都是存款。如果你告诉对方，
你告诉哪个对方，
吃还吃，胖得像猪了还吃，这种批评的话，
这种是太平了，
就是提款。
在
一个啊，在一个这个很漂亮的夜晚，
还有个好姐姐吗？
这个先生就跟太太讲，
这个冰箱里怎么太太装
了？哇，今天月色多好。
那太太你吃苹果
啊？那太太如果跟他讲。明天就要考试了，还有心情赏月。这是提款。如果太太说，谢谢你这样的有诗意，跟我分享山上清风啊，山上这个江上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啊，江上清风，山间明月。
三
天五
夜，
对，好，谢谢你美化我生命。哇，这个存款存得真好。哎，存款有时机的。就跟你投资股票，你投资股票的时机不对的时候。那你就大亏。可以这个啊，失了老本，有本无回。比如说你这个先生这个在考试之前临时到基督教，应该是佛教，但是我们这里都基督教。对，但是这个太太平常为先生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一秒的事情已经恨得心痒痒的。就在旁边冷笑说，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什么事情都要预则立。哦，真是恨不得他失败饱尝一些教训。那个时候即使太太一句话不讲，一个冷笑，那个就造成很大的提款，很大的伤害。但是那个太太如果说从神这边得到一些医治，有一些爱心的话，在先生最需要的时候， 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其他事情我来负责，你专心把这个做好就好。在人家需要的时候给，给对方需要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存一块钱可以赚20块钱。很多时候夫妻是双方都讲好的，因为对中国人来讲，我们的岳父母，我们的上一代跟我们的关系通常造成婚姻关系很多的问题。所以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讲好，我们每一季每三个月呢，你寄回你家100块钱，我寄回我家100块钱，很公平，相安无事。但是有一天太太的父亲生了重病，家里很需要钱，他就说老公啊，他就说先生啊，我爸爸生病啊，我要寄300块钱回去。这先生说300块哪里够，寄600回去。这时候太太就说不用了，300就好。先生那句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是大赔款。先生在这当我还来斤斤计较，我们当初不是讲好要100块的吗？这就是大赔款。那在存款上面你还要特别注意对方真正需要是什么。不要以为每一只蝴蝶都喜欢花。我有一个个案啊，这个先生要送花的时候，那只比较像水牛的蝴蝶这样说，他说我比较喜欢吃了，所以我们去香辣烫吃一顿就是了，你不用给我花。我想这只蝴蝶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如果是标准的水牛，看到他的蝴蝶要花，他就跟蝴蝶讲说，买什么花呢，花给你还是会谢掉，我送一颗花束给你，就是很实际的。这个我想心理学也教导我很多事情。那我想我跟我太太中间有很多学习啊。那我们学习要把心中的需要能够潜意识里头需要用意识用口语来表达出来。因为你要知道人不管多大他心中还有一个小男孩跟小女孩在那边。啊，有一次我被蚊子咬了，我就说我被蚊子咬了，我太太很有智慧，她说好可怜哦，要休息一下，知道了。我太太有时候走路脚会碰到这个桌子，我太太她很痛的时候，我就过去打桌子一下，我就跟他讲好可怜哦，踢他一下他就不痛了。大家要学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要说这么老了还像肉麻，这是提款。那这个存款训练这个事情呢，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要记得，存款应该是一个礼物，送给对方的一份礼物。你如果给对方老是期望对方还给你的话，两个人会因此吵架。一些按照这个婚姻学上的研究，一些比较好的夫妻，他们并不在乎说啊，到底是你存一次我存一次，一个人可以连续存了很多次，但是他有信心， 将来另外一个人也会同时再请很多次。
将来可能有方有同学请很多次。
虽然暂时没有回报，
虽然暂时冇回报，
但是长久下来，两个人会平衡的。
但长久以来，再睇翻系会平衡嘅状态。
但是一些婚姻关系有问题的夫妇，
但婚姻关系有问题嘅夫妇，
他们就斤斤计较，
佢哋就会斤斤计较，
特别容易记得我所存的，而会忘掉别人所存的。
就会净系记得自己所存，忘掉咗对方所存。
要彼此讨债，
就会彼此讨债啦。
那其实所讲的这个存款训练，
其实我所提到存款训练，
也是圣经里头的原则。
亦都系圣经里头嘅原则。
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跟四十六节。
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四十六节。
那主耶稣都告诉我们，光爱我们的仇敌，光爱那些可爱的，有什么好，有什么用呢？
耶稣教导我哋，光爱我仇敌，光爱我哋所爱人，有咩报酬呢？
主耶稣的勉励是一个更高的勉励。
耶稣一个更高嘅勉励。
在别人没有办法给我们的时候，
很自然没办法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懂得给，
而且就要学习去给。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也这样讲，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都有人提到，
所以无论何事，
无论何事，
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
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应该怎么样待人，
这是一个圣经上的原则，
这是圣经上的原则。
我们来看下面一点，也就是沟通跟冲突化解的训练。按照现在的这些最新的研究显示，婚姻失败最大的原因并不在于两个人中间不相爱，的关键也不在说两个人中间有没有存款，最大的关键是两个人懂不懂得怎么样处理冲突。按照研究的结果，男性跟女性在解决冲突上面的反应不同。男人对处理三方面的冲突可以处理得非常好。第一个是在战争的时候，打仗打得比女生好。第二个是男人在运动场上竞争的时候，竞争得非常舒服。因为有很多的规则可以遵循，男人第三个做得很不错的地方，是商场如战场，在生意上的肯杀，也是可以心狠手辣，不为所动。但是有一句英文是这样讲的， In the sea of relational conflictWomen swim, men drown. 在人际关系的冲突上面，女人通常比较懂得怎么样子来调试自己的心理。你要知道，我如果问你们说，在冲突之中，到底是男人比较情绪化，还是女人比较情绪化？你们说，看起来是谁比较情绪化？
睇上嚟觉得边个比较情绪化一
点？女人看起来比较情绪化，对不对？
女人睇上嚟是比较情绪化一点。
对的，
系啱的。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些男女身上都装了这些 electric sensor 来量他的血压、心跳跟生理回馈的这些信号，
但如果我哋喺男方唔系装身上啲摆咗啲唔同嘅医疗设备，就系心率、心跳啊、血压各方面嘅情况。
然后在这个电子指数器上面。你就看到这些男生的水牛的这个显示器上，
你就睇到你喺男生水牛嘅显示器上面，
金光闪闪棍，这个就是这个星光闪闪。男性的这个在冲突的时候，他一下子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在男生冲突的时候，人家会变得好痛苦，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但是表达不出来，
而且他那个。这个 highly aroused 的这个 state 就是说很过激的这些身体的反应，要经过相当久才会慢慢平复下来。所以一般来讲，在冲突的时候，男性就逃之夭夭。其来有据，就是说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男人不知道怎么吵。情绪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预测，他没有办法控制，
也都没办
还是一走了之比较微妙啊，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一般来讲，要解决冲突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如果平常两个人就可以不断的存款，
你要存两个人的话，会存朋友的时候，
到时候解决冲突会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存款多的时候，你的潜意识里头，你就会觉得比较安全。不会动不动就把你的亲密的另外一方当作是迫害你的恶魔。当我们心里比较安全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改变，比较容易来面对冲突。一般的冲突，一般特别是中国人的冲突，都是在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就气起来，然后两个人做强烈的沟通。问题是按照心理学的研究，当你的心跳比你平常正常心跳超过十次的时候，你的脑筋就乱了，你所学到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客观的学习，在盛怒之中，大家都很努力的要把自己的观点要逼对方来清楚了解，没有人可以仔细听，所以在那种时候一定是沟而不通。突然增加很多的伤害，所以在学术界上发现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充分训练夫妻，当他一下子开始知道自己要脸红脖子粗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暂停的记号，然后离开现场，一时再战。那这个事情是最好是双方在平时就讲好，因为如果说过去受伤很多的这些人，他很可能在对方要离开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个案，他是不许他太太走，对方要走的时候，他就硬把他压到墙角去。另外一个个案是这个太太不许先生走，先生要出去的时候，格拉吉一开车子就要开出去，太太就去躺在车子前面。Hey my friend， 这是我昨天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的那个例子，讲到王明道弟兄的例子，我用这个赵教授当例子，记不记得？我踩他一脚，他说还有，那我说我才轻轻踩一脚，没有那么痛，你装出来的。他心中那个痛的感觉表达不出来，不被了解，所以他的哎呦又叫得更痛。但是我就告诉他说，很抱歉，我踩你踩得痛死了。他就很可能会说没有关系。解决冲突的这个诀窍，在于你有没有办法让对方把他的感受充分地讲出来，在于你有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了解去包容对方，这是一般夫妻很难做到的。那这也就是婚姻治疗界发展出来的一套最有效的技术，在经过一些训练之后啊，我的个案比如说这个先生发怒了，那两个人都在学习，过去是一下子太太就是过敏敏感，心理敏感，不是逃开就是反击，现在经过很多的 叫做 fire slayer， 就是说防火防火演习。另外在治疗的时候，让他们不断训练，让他们不断学习一些技巧。啊，太太就学会下面的技巧。啊，在讲那个技巧之前，我再帮助大家再了解一点。一般来讲，我们很难听别人讲话。特别那个话是对我不利的。特别是那是负性情绪。但是要医治的一个诀窍。就是我们有没有防毒的这个啊防毒的装备？因为这种负性的毒气吐出来的时候，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心理容器。也许我可以把它想象成我是一座原子炉，让那个原子跟原子能热能在里面充分的发挥。但是我可以充分的这个啊，把它 contain， 充分的把它包容在里头。能够被我 contain， 被我包容的这些，不管是毒气或是热气，或是这个大量的这些 energy， 大量的能力，都可以变成一个好的用处。所以呢，我教导我的个案的时候，这个太太这时候就学会说：“先生，我要听你所有想要告诉我的话。”但是请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让我去 build up 我的 container， 让我去，让我去装备我的心理容器，所以我才可以好好的来听你。这个事情是需要经过很多训练才做得到。所以当这个一般来讲，先生知道对方愿意听你，先生通常会激怒。啊，而且我们通常会鼓励这个弟兄姐妹们，要解决冲突的时候，一定要最好是事先啊 make appointment， 要做约定。不要突然的去，你真的要解决的话，不要突然的就去批评对方，去逼迫对方改变。最好你会学会，先生哈，我有一些话想要跟你讲。一般男人如果像我一样的话，就开始毛骨悚然，知道大事很不妙。但是因为对方先问我的意见，就是一个好的时机可以谈。那就比较稍微容易一点。那很多男人在这种时候就说，我不想谈。那太太如果很聪明的话，就说没关系，这事不急，微笑走开。还有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昨晚就吊那个先生的胃口，他吊的心里不是很舒服。我问你说，你接下来讲什么？太太就跟他讲，没关系啦，睡觉了，明天再告诉你。你知道吗？这是很有智慧的，因为你是在准备对方，让他有一个动机，愿意准备来听你的话。如果说你们不愿意花这么多的功夫，那当然比较严重的个案，你会用这些方法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但是一般不是很严重的个案，你们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就是每个人家里厨房有一个 timer， 对不对？那个计时器。你们可以一个礼拜一次就好，或是甚至就是约定，有需要才约定。叫做 appointment as needed。然后在两个人约谈的时候，只要30分钟就好。Better than nothing。啊，然后把 timer 拨个15分钟。 然后就把一支笔当作麦克风交给先生，先生就拿在手里。手里有麦克风的这个人就可以讲十五分钟的话。对方不许批评，不许不许反应。对方不许自我辩护。对方只是在那边听。那重复先生的话。大家有没有去过麦当劳？应该有啊。里面走过那个麦当劳的 drive through， 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原则。你去麦当劳在 order 东西的时候，我说 Big Mac，
Milkshake，
Large fries， 结果里面的那个声音，你要死啦！你不知道这个东西里面有多少卡路里。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店员？他爱你，关心你到一个地步，他要叫你不准 order 这些东西。他告诉你说，你只准吃沙拉，连水品都不可以有。没有这样的店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原则。麦当劳店员是这样讲的。Oh, sir, you order a Big Mac. Large fry. Large milkshake. Oh, what kind of milkshake? Strawberry. 大家重复。Okay, strawberry milkshake. Anything else? 哦，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沟通原则。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先生在讲的时候，对方是不断的 paraphrase， 用他所听到的话告诉先生他所听到的是什么，充分的来讲了解先生。更重要的是后面的那句话， Is there more? Anything else?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讲的？这样子当一个人能够充分把心中的感觉讲出来的时候，很多的音质就在里头。十五分钟到，叮一声，麦克风交给对方，你就开始做倾听者。对方开始讲，这个很简单，但是做不到的时候很需要外人的帮忙，特别是习惯还没有养成之前，需要有专门的教练来教导。所以请记得，沟通的技巧，冲突解决的技巧，两个诀窍。如果你懂得暂停，不要打一场绝对会输的仗，因为你打下去即使你赢了也是输了。所以把潜意识化成意识。第二个，也许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沟通技巧，制造机会让对方可以充分的发言，自己自我训练，创造一个心理容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对不起，我先讲这个。这个其实在圣经里头也讲了很多。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曾经讲到，我们人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经常的强调，我们人要学习管制自己的舌头。圣经里头也教导说，我们人要先在和好的时候再去献祭。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更是充满了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不要用恶语去伤人，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下面一点，第七点，在群体学习。在群体学习其实是圣经里头这个炭火同炉，光热倍增的这个道理。光热倍增就是更多的。 如果有一群人，我想举个例子好了。啊，昨天跟我去家庭更新协会。我老婆。就是年轻婆，年轻婆。家庭更新协会。我们很多时候也到死者的家庭会去。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营会。你就看到很多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夫妻们或是情侣们来参加这样子的营会，你就发现大家在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中间的问题大家都有，你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孤单。哇，原来所有的男人都是经历一样的苦。啊，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愁，愁啊，发愁。那里你就看到很多，有一些圣经的教导，有一些心理学上的学习。你看到几天下来，大家能够真的是能够开启彼此的饶恕。在这个烛光晚会的时候，竟然可以跳舞，让这个夫妻可以想起过去三遍的这个情怀。彼此之间还可以写情书。哇，结果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在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夫妻痛哭流涕，他们重新把那个钢铁一样的心放下来。用了柔软的心。我刚才讲到这个水牛抽筋，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学来的一个妇女。因为有位弟兄，他就真的是大大的抽筋，他自己说他是水牛抽筋。就是这种那种的经验性的学习，是非常的动人，因为大家放下平常的那些面具。当你发现你可以用真诚的一面拿出来跟别人相交的时候，很多的医治。刘传章牧师就是我们这边这位刘传章牧师，也是那一次的讲员。然后在那一次我们就看到没有用那么多的圣经的章句，是有很多圣经话语的实际的运用。结果去那边的慕道友有绝大多数的信徒，因为看到的不是基督徒假道学的面具，看到基督徒也是有血有肉，跟他们一样的挣扎，只是虽然没有后路，但是有先梯，靠着神的力量可以让一个很痛苦的家重新变成喜乐。在那个过程中，很多人就在主面前被重新复兴。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属灵的聚会，因为竟然有唱歌有跳舞。但是刘传章牧师说那是他所见过最属灵的聚会。很多时候我们的学习是一个这个脑筋里头的学习，我们很需要的是经验性上的学习。死者协会也办了很多这样子的营会，大家更值得参加的是只有夫妻或是只有情侣，让你们也没有太多的演讲，但是就让两个人可以至少有三四天的时间参加这样经验性的学习。家庭更新协会叫做夫妇恩爱营。恩爱。我赶快讲一下最后一点，就是自我抚慰。自我抚慰其实最主要的经文就是出在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自我抚慰可以 比邪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我不断在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学习不要向我们的亲密的伴侣来讨债。过去所受到心理创伤，我们要先学习自己医治。我们学习自己医治的时候，对方反而容易来帮助我们医治。当我们一直在强迫对方给我们的时候，对方反而没有办法给我们。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于怎么样把自己潜意识里头的一些东西，经过探讨，让它变成在意识之中。你要知道，每一个人有心理年龄，除了我们生理上的这个几岁几岁之外，我们心理上有心理年龄。一个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他的心理年龄人就跟小婴孩一样。比如说有一对这个老夫妻，在芝加哥开车出去，那时候是八月多，将近九月了。这个老先生一言不发，就把这个窗子关起来，打开冷气。这太太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太太就把这个窗子用电动的把它摇下来，关掉冷气。这先生更气了，冷气打开，窗子又关起来，那太太又把冷气关掉，窗子打开。为什么？因为这个先生他有过敏症，他把窗子关起来，打开冷气的时候，花粉会少一点，他会舒服一点。但是这个太太有风湿病，冷气对她不好，两个人都在婴孩的状态。心想，你早就该知道我的需要，现在不但不来满足我的需要，反而做出一些伤害我的事情。此仇可忍，不可忍，无不可忍。这是婴孩状态，婴孩不懂得把自己潜意识里头的需要用意识或是用口语表达出来，而且婴孩是马上就要。到了小孩子的状态，他可以等到吃饭以后再吃糖了，可以稍微忍耐了，但是他还是不懂得要把潜意识的东西用意识来表达出来。他就 acting out， 就是说，就是用行动表示。一不开心就把自己 shut down， 或是说就开始冷战。对方问你是怎么回事？没事，一句话不讲。小孩子的状态。心理年龄长到大概到 teenager 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请记得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没有相关的。长到青春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不要管我。你看有没有在心理青春期的老年夫妻最痛恨被对方管？比较成熟的人，你会懂得把自己的需要用好的方式表达出来，
用好的方法表达出来，
用请求的，
用恳求的，
而不是用强迫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之前，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情绪摸不清楚，像我刚开始两三年前开始到处到美国到处去走的时候，那很多时候从O'Hare下了飞机，我太太来接我，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吵架。哎，后来还好我懂得心理学，我们就回去分析分析， 虽然没有写，但是脑筋里面开始做那个 overreaction diary。你要知道，亲密的人分开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安全感没有那么够。你需要很多爱的保证。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一下子生气了，是因为我要这个保证。哎，那个时候我的身体退化成小孩的状态。看他来接我的时候，不是开开心心笑嘻嘻的，他可能路上在被另外一部车子挤了一下或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笑嘻嘻的，我里面的那个小婴孩就老大不高兴，就要找机会爆炸一下，挑拨一下。啊，他看到我神情不好，也会，你看，这是真心的 darkness， 他也会有时候挑拨一下，要证明一下你们两个是还好。这都潜意识里头的事情。我们就学习把潜意识变成意识。自我分析以后，我就跟他讲这些感受。他是很愿意来满足我的需要的，但是必须我自己懂得自己需要什么，我来跟他讲，给他有一个做好人的机会。所以后来每次我下飞机的时候，哎，我们就知道在下飞机的那前面一个小时里头，我们两个都要保持非常的康复意识中的状态中，尽量对对方好。那这个我们这个问题就反而变成是我们两个中间的一个祝福。我们在这就很多这种小事情上面学习很多。另外一位我所尊重的一个治疗者，他年纪比我大十岁，他回家的时候，因为在外面听了很多的毒气，他的 container 快要受不住了。他回家会告诉自己的太太，请你现在就静静抱着我30分钟，什么话都不要讲，让他回归像个小孩子一样。你不要以为这个很肉麻，我没，人就是人，我们要面对现实。你懂得把自己的需要用意识的状态表达出来，那就很好。那我们人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别人。我们这个时候要记得，我大概这边有提过，也就是当我们很空虚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周大卫之语，神啊帮助我，我给你，你一定要能够有一些爱的来源，你才有办法给，你不能够枯干。那我们人要学习懂得自我抚慰，不要老是逼着去跟对方讨债，不要用强迫的方式，要有机会。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些 safe people， 就是那些可以跟你啊听你讲话不论断你的人，他能够了解你，能够支持你，而不论断你。啊，这种人不是很容易找，所以你们眼睛要打开，要稍微试试看，叫做 testing water， 看哪一些人比较有亲和力，看哪一些人就是懂得守密，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特别是这个婚姻或是亲密关系发生问题的人，在你本身很枯干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生命线的事。我经常会鼓励大家，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的，包括 我们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哎，
没有任何人爱你。
我也没有爱
你。你可以到 mall 里头去，到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头去。去一个动物宠物店 pet shop。去里面挑一只最贵的狗。通常就是最可爱的狗。把它拿出来，好好抱一抱，爱一爱。也让它爱爱你。然后爱完了之后就把它放回去。一分钱都不要花。我有很多事情在我们的control里头。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些好的朋友。你可以去学习舞蹈。你可以去运动。你可以去学习。我会强调大家有机会去学习舞蹈，学习康复。哦，你因为我觉得学康复练帮助最大的是我自己，得到帮助最大的是。
那他对你很好，有了改变的最大帮助。
他不但帮助你成为一个倾听者，
他不但帮助你成为倾听者，
他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心理的情节。我一定要把饶恕讲一下，不然我心里不安。饶恕这个事情不能够速成。在心中很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饶恕别人。我们一定要找人来医治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祷告同伴那么的重要。那基督徒比较容易饶恕，因为神让我们知道，当神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不但那个人伤害我，就是我可能也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很多人。我们会自我检讨，我们会因为神饶恕我们的缘故，我们比较容易饶恕别人。Forgiveness is not forget。你饶恕一个人，并不代表你就忘掉那件事情。除非你脑开刀把你那个记忆拿掉。你受伤很深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忘掉的。但是重点就是在于，你就不太去算它了 ，Let go。因为当你想到神已经饶恕我们，我们就应该 Let go。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大的祝福。因为帮助我们从那个苦毒的煎熬里头解放出来。然后 forgiveness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并不见得都会完成。饶恕跟 reconciliation 也就是这个和解和好不一样。你可以饶恕对方了。对方还是我行我素。但是因为你饶恕的结果，你自己就已经被解放了。那对方见不见得悔改？在那个时候，两个人中间没有真正的和好。饶恕是单方面的事情。但是和解是双方面的。对方面要跟你配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和解，不管我们多想要跟我们最亲爱的人和解，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你要连这个也交给神。但是你千万记得，当你得到饶恕，当你得到医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大家都是从很多都是从东南亚来到美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在旧的环境里头，我们很难改变。我们必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有一些新的学习，得到一些新的角度。那个新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回去医治过去的事情。有点像要开刀之前，我们要先补身体一样。有一个个案，就是因为有机会来到美国。这个先生，这个男士，那因为在美国他有勇气能够接受心理治疗。他过去在父亲身上受了非常多的伤，经常被父亲毒打， 这夫妻一罚跪就罚跪一个下午。
谁？马上罚跪，罚跪，罚跪。
他做梦的时候都还梦到这些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在美国信了主，加上一些心理治疗，他有心要跟自己父亲和解，所以他就先在美国这边让他过去的心理创伤得到一些医治。经过一些祷告跟心理治疗的一些方法，那要怎么样去关系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他不能够像就是回到香港去跟他的爸爸就说你过去伤害我多少多少，那种去报仇的方式只会使爸爸更受伤，然后爸爸更伤他。因为他的父亲会是那样子，是因为他父亲从小也是这样被打着长大的。Hurt people, hurt people。受过伤害的人将来容易去伤害别人，所以他在这边有一些新的学习。你要知道要和解要有步骤的，要有计划，因为他自己本身得到某个程度的医治，他才有办法，他就是先开始写信给自己的父亲，在信里他感谢自己的父亲，他说爸爸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整个家庭你做两份工作，谢谢你是一个这样的负责的人，谢谢你为了爱我的缘故逼我好好读书，讲了很多感谢自己父亲过去做的事情。你讲一个父亲接到这样的信他会怎么感受？因为不爱自己子女的父母亲很少，那父亲本来那个防卫的心就慢慢被软化。他这个儿子最后稍微加了一句，爸爸我知道你很多事情一向在为我好，我那有时候巴不得如果几个月能够听到你一次的鼓励，这对我帮助会很大。那变成他们医治的一个开始。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和好需要有步骤的，稍微做的不对，关系会变得更糟更痛苦。最后要超越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去感谢跟赞美，看看你人生中有多少的恩人帮助过你。每一个人都旁边有一些恩人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如果我们懂得去感恩，懂得去赞美，很多这种苦毒都会烟消云散。我就想起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认识我太太，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社会系的，我喜欢篮球情人梦，这个因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喜欢唱歌打球，不小心交上了一个化学系的第一名，信心危机，自己成绩一向都压压乌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竟然有一位这么爱我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做贺荣臻老师。我非常想念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里。在那个时候，他是那么的喜爱我。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欣赏我。这个那门课是我这一辈子第一门拿到成绩最好的一门课。啊，我很想念那位老师，因为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扶了我一把。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子的恩人？ 你记得的时候，你能不能就主动性就打，突然打个电话 surprise 他一下。当我们懂得去给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积极。这里有很多好的书跟好的资料。如果说你们真正要了解心理学的话，真正比较有深度的一本书是 Jones 跟 Batman， 我打三颗星的那个叫做 Modern Psychotherapy。 但是这个是要让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你真的有经验学习辅导，你要看这本书，这本书非常好。我再提另外一个，我鼓励所有的不管已婚未婚的人，你们去看那个 Prepare 有没有？这是现在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婚前测验，是基督徒他们刚开始创办的，后来得到整个学术界的尊重。他们可以预测哪一些夫妻将来要离婚，可以准确程度到86%。已婚的夫妻，我会鼓励大家去 take 那个 Enrich 的那个测验。电话在那边，你们可以自己跟他联络。这一定要有这个受过他们训练的人来帮你们做 interpretation。然后我要郑重推荐邱清泰跟竹君的那个你侬我侬恩爱夫妻训练课程。啊，他们是刚刚出来的这一套东西，有八个 audio tape 跟六个 video tape， 还有一些所谓的 workbook 就是可以让你做练习的因素。这可以训练大家可以自己来当自己的婚姻辅导，也可以帮助别人。啊，如果你们对我的文章有兴趣的话，我从1994年元月以后已经连续啊写一连串的文章在《读者月刊》上，在最下面的一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就前面有两家的，然后直接从这个导演银行部的。你们可以打电话到717-687-8564。为什么会打电话？我这边在帮下他。他们就可以免费把那个刊物寄给你们。所以只要你们想要的话。但是你们经济许可的话，请你们要为他们的邮费跟这个印刷费来奉献。我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想讲，但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是在已经在录音带上面了，所以比如说你们可以在那个跟周神柱牧师讲，在台北林良堂，他们去年帮我出了一套这个活在爱中的秘诀。大家知道01886那个是台湾的电话，我就把我所讲的东西全部是免费奉献给他们。他们告诉我说这个三个礼拜里面他们卖掉2000多套。我想里面有很多是我这边今天没有机会讲的东西，主要必须要停止，所以我就停止在这里。这边有一个这个人告诉我 James Dobson 的那个Love Must Be Tough 叫做坚韧的爱，在大光书籍出版，在大会的书摊有卖，这是最好的，他最好的一本书之一。所以大家特别在这个婚姻关系有问题的，你们可以看坚韧的爱上面 James Dobson。 然后三我想哈，我能够有今天哈，有一个人对我的帮助非常大。竹燕不知道在不在这里，这位是我太太。我感谢神借着他来训练我，然后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我们中间有很精彩的冲突，有潜意识里头曾经碰得头破血流，挣扎到今天。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这样子。我们让大家都做一个愿意学习的人。 因为我们两个本来是那么不同的人，但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才有今天。我们做了结束祷告。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数天的时间，虽然时间是这么的短暂，是吧？求你祝福和你自己心里的话，让他留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成为鼓励，成为医治，让我们大家都得到你医治之后，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这个继续祝福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继续祝福这个大会，我们都要感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主，祷告，这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